我们在主面前，我们有一点简单的祷告。主，每次当我们奉你的名聚集，你的同在就显在我们众人的中间，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主啊，愿每一天，每一个时刻，你在我们心中都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主啊，你得着我们全人全心的爱戴，得着我们的敬拜，得着我们的感谢，得着我们的赞美。我们把今天早晨的聚会恭敬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你行走在地上的时候，怎样吸引人？主啊，怎样服侍人？怎样得着人来跟从你？主啊，愿今天你也得着我们，在这最末了的一段日子中，主啊，在教会中有许多人拣选上好，拣选跟随主，并且依靠主一直走到路中。我们把心中的感谢、赞美、敬拜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弟兄姊妹们，我们请大家一同来读几处的经文。约翰福音第12章第26节。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我们再读12章第1节到第3节。逾越节前6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第7节，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我们再读12章23节到25节。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好，我们今天早晨读经就暂时读这么多。啊，今年开始的时候，我们交通到基督是我们的生命。那么，我们从约翰福音开始一起来思想这个题目：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今天我们来到约翰福音第12章，我们特别着重的一个点就是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如何显在我们对主的服侍、我们的侍奉的里面。我们知道约翰他是12个使徒中间最后离开世界的一位，因为他蒙召的时候，他还是个少年人啊，他比主耶稣啊，大概啊年纪要小了将近一半那么多，所以呢，他在12个使徒中间是最后一个 离开世界去见主，可能他是在第一世纪要结束之前后啊，他才离开世界。那个时候他大概呢将近90岁。那么在他早年的服事中间，他虽然常和彼得同行，但是他却从来没有说过话。等到保罗寻到了，彼得也寻到了，其余的使徒都先后寻到离开世界，甚至连保罗的同工提摩太都被主接去寻到了以后，约翰留在地上，神才使用他来尽他的职事。所以许多读圣经的人啊，告诉我们啊，过去特别是啊，中国的尼托森弟兄，他提到新约中的四个执事啊，他讲到彼得他的工作是撒网的工作，就是把人带进主的，带到主的面前，带进国度，成为神在基督里可以建造的材料。那么保罗他是支帐篷的，所以神把整个教会建造的蓝图，把救恩的全部细节，不仅是整个的轮廓，并且整个的细节也启示给他，所以他起来做建造的工作。那么但是来到了第一世纪将要结束的时候，就是主离世升天之后大概有60年到70年的光景，我们看见教会起初那个荣耀明亮，而且呢启示认识主的那个清晰，在生命中活泼紧密的跟随圣灵，依靠主耶稣基督的那个生活和侍奉呢，逐渐的走进了一种好像呢啊复杂，走向了模糊，走向了多样，并且走向了外在行为的一种的光景里面。我们看见在那个时刻，主就兴起了使徒约翰起来尽他的职事。他的职事呢，我们看见他初次遇见主，主来呼召他的时候，在马太福音里面，他和他的兄弟彼得和他的兄弟约翰呢，他在那里啊补网，补他父亲的网。所以呢过去主的仆人们告诉我们说，约翰他后来尽他属灵功用，他的职事呢，主给他的工作和托付也是做恢复的工作，好像是补网一样。我们看见他的恢复的工作呢，乃是再把教会，把所有神的儿女们的注意力从外面的教训、风气还有潮流甚至呢我们所谓的教会的工作、属灵的侍奉这些事情呢，带回到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的面前，要我们呢来注视基督，就是神儿子独生子的荣光，让我们从生命经历中，就是从我们个人日常生活、教会最微细的侍奉中，我们来认识他是谁。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是好牧人，他是 羊的门，它是天上来的真粮啊，它是我们里面生命的光，它在我们的生命中，它的工作是怎么样的显明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教会的侍奉里面。我们看见了，在约翰第一封的或第一个的写作就是启示录，在启示录里面呢，我们看见他第一个意象就是看见人子啊，就是复活得荣耀的人子，他做了属天尊荣的大祭司。他行走在七个金灯台的中间，那么在那一个意象中，他看见主对七个教会的使者说话。啊，我们看见呢，在第一世纪，约翰起来进他执事的当时教会的光景，就是以弗所教会所代表的。主说呢，我知道你的行为，或者这个说到你的工作，在原文的圣经里面，这个行为呢是指着工作说的，教会是有工作的，你的劳碌，我也知道你的忍耐，我也知道你里面的恨恶邪恶的事情，所以你不能容忍恶人，也能够试验那不是使徒，而是装假的，可见有许多的掺杂的，不是真实的，但是外貌像使徒的，啊，你能够分辨，啊，不让他进到教会里面来，不让他来参与神的工作，并且主也称赞他们说，你也能够忍耐，可见那个时候环境相当的不容易，并且为主的名呢劳苦，并不乏倦。但是很可惜哈，主把他们里面真实的光景看了一下。刚才我们讲到那些主的称赞、主的表扬，都是他们外面人可以看得见的。但是里面呢，只有我们的主那如火焰一般的眼睛才看得出来的。在那里呢，主说，只是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你起初的爱心离弃了，那什么是起初的爱心呢？就是这个起初啊，它不仅是最早的时间上的起初，而且它在性质上面，或者它在该有的那个地位上面呢，乃是说到是最重要的、最主要的爱。我们知道呢，我们为主做工，必须要有爱，对不对？我们在侍奉中，在生活中，为着教会劳苦，也必须要有爱。啊，我们呢，为着主的话语持守，我们不放弃，我们也需要有爱，我们才能忍耐。但是那个起初的爱是什么呢？乃是那个最新鲜、最重要，不能缺少的那个爱。好，所以我个人呢，一个领会呢，就是一个初蒙恩得救的人，初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他看见主是宇宙万有的主，又是为我舍命在十字架上流血的主，他心里面就有一个感恩，愿意把自己最小的生活都归给主，为着主而活。因此他和主之间呢，就有一个亲密的、甘甜的、新鲜的爱。亲爱弟兄姊妹，我们回想一下我们自己蒙恩的那一刻，是不是那样的？甚至有的时候，现在想起来是很幼稚的一些的行为，甚至觉得有一点的，好像无知的行为，但是我们这样做呢，是为着主的缘故，我们才这样做。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14章里面讲到， 有的人呢，看这日比那日强，为什么呢？这一天是主耶稣为他受死的那一天，他就那一天非常的难过，他就那一天呢，为着主为他死，他感恩的哀伤，而就不在外面去参加任何人宴会啊，或者是喜乐的活动。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些有信心的人就说，我天天都是主日，我天天都感谢赞美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告诉我们说，不，你不要笑那些守日子的人，因为他是为着主做的，因为他里面有那起初的爱。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因为他有了知识，所以他的信心就无所谓了。弟兄姊妹，我们有了信心，我们里面那起初的爱不能丢弃，我们不能放弃。这个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我记得我自己在初遇见主的时候，我读一些弟兄姊妹们的属灵的传记，我就很受感动。我跟主说：“主啊，如果他们能够这样爱你，我也要像他们一样爱主。”我读到一个弟兄啊。他学习跟随主，他要爱主的时候，他就为了要学会对付自己喜欢发表自己，喜欢别人称赞自己，喜欢别人认识自己的那种的生活，他着重在一个点上面，就是他以前因为他也很有恩赐。也很有才干，也很有口才，很有属灵的追求。他喜欢把他这些恩赐呢都被人看见，那么别人就很羡慕他，跟他一起照相。他就把他自己所有的相片通通都烧掉啊！而且以后呢，尽可能他不和别人一起照相，他也不把他的相片流传给别人看。哦，我那时候读到这个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的受感动。我跟主说：“主啊，我也要学习这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在初蒙恩遇见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这样一颗很简单，但是很真诚，而且呢非常绝对的，我不管别人怎么看我，我就是要这样学习。来爱我的主，我就是要这样学习来与我的主亲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里面对于那个起初的爱的一个领会和一个感觉。像我现在在主里面的年日，就是肉身的年龄来讲，我在主里面的年日也有了将近60年，60多年的日子哈。我回想呢，我常常害怕，我到了今天，可能我的属灵的知识多了一点，可能我属灵的经验也多了一点，我外面的工作也有了一点，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我很害怕，我失去我在幼年时代因着主的爱感动我，我愿意把自己归给主。为主而活的那个心失去，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使徒约翰他起来进执事，他面对当时教会的光景，所以他在约翰福音里面一开头就告诉我们说，生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在神儿子的里面，在那与我们。与万物有关系的主的里面，而这个生命临到我们的时候，在我们的身上是我们的光。一直到了第11章，我们看见约翰呢用主耶稣在伯大尼所行的那一件神迹，就是使得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复活。它是生命。今天你我里面可能有一些东西好像死掉了一样， 但是若是基督在我们里面，他就是复活。无论我们对自己、对环境多失望，甚至到了绝望的地步，亲爱弟兄姊妹，他是复活。在我们的侍奉中，有多少的苦楚、难处或者压力，或者是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在环境中，他是复活。我们的主他爱教会，他既然为教会舍命，他知道怎样使得教会能够恢复起初的光景，并且用那真诚的爱活在主的面前。那么今天我们来到第十二章，我们特别从第十二章二十六节，主耶稣讲了两次，他说若有人服侍我，第一个他说若有人服侍我，他的条件是什么？他怎么样服侍呢？他说呢，他就要起来跟从我。我怎么跟从呢？他说我在哪里，那服侍我的人就要在哪里，在那里。不能够主到了一个地方，那么我们服侍的人不到那里，或者主不去的地方，我们自己去了，那就不叫做服侍主了。那么主第二个他说，若有人服侍我，如果我们真像主所讲的那样的服侍，跟从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他说我父必尊重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对主的服侍，我们对主那起初真诚的爱，在父的眼中看就是有价值的，而且是有赏赐的。亲爱弟兄姊妹，这里可见呢，使徒约翰他记载主要上十字架以前他所说的这些话，是正是针对教会外面的工作开始发展了。而且呢，我们从对里面基督做我生命的那个注意和注重，我们转到了外面的侍奉、工作、活动、讲论和跟随大家的意见潮流而走的时候，是圣灵感觉我们需要被提醒，所以兴起使徒约翰起来做恢复的工作。那么在第十二章里面，他特别记载什么叫做服侍主，什么叫做做主的仆人。他的这个服侍主这原来的意思不是奴仆，而是做一个侍候主。在我们刚才读到的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二节里面讲到，有人在伯大尼请主耶稣吃饭。在马可福音里面记载，就是那个长大麻风的法利赛人西门，他得着了主的医治和洁净，他出于感谢，他就请主耶稣吃饭。结果那一次请的时候，他把同村的人，就是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一家也请去。那里记载说，马大就在那里伺候所有的人。可见呢，马大他有一个服侍主的行为和生活。那么这一次的服侍伺候，就是主耶稣讲到，若有人要服侍我，这就好像做一个仆人，做一个帮手，做一个听差，或者我们今天讲，我们去餐馆里面，特别是那些高级的餐馆，一般人讲的叫做服务员，那他就是特别来服务你的。我们今天要服侍主，我们就是要特别来让主得着满足，让主得着喜乐，让主得着享受的，这个叫做做主的仆人，服侍主。那么怎么样服侍呢？主耶稣讲到，我们就要跟从主。这个跟从 很有意思啊，在原文希腊文的里面，它开头的那个字啊，第一个字母就是刚才我们领诗歌的弟兄讲到，我们的主是阿拉法，我们的主也是俄梅嘎啊，亲爱弟兄姊妹，这一个跟从第一个字母就是阿拉法，他们。有懂得字义的人告诉我们说，这是两个字合在一起，有一个阿拉法在前面，那么后面呢，那一个才叫做跟从。我们的主必须在每一件事情上面他居首位，他在每一件事情上面他说了最后一句话是由他来说的，他是最重要的。如果主没有说话，人说的话都不算数。如果主没有说话，亲爱弟兄姊妹，我们就没有任何的计划和决定。第二个，要尊主作为首位呢，我们自己的意见，我们自己的喜好，我们自己的主权，我们自己的选择就需要放下来。所以后面呢？这一个阿拉法，它有一个要求，叫做我们要接受主的管理，我们被用一个比较强烈的字眼，叫做被剥夺啊。那么，因着我们有这样的学习呢，那么我们底下的这一个跟随我们的主，他居首位呢，我们才与主能够一致，才能与主联合。这个是这跟随这个字在原文里面的第一方面的意义，然后呢，接下来他才讲到哈，我们与主同行一条道路，弟兄姊妹，基督徒如果要生命长进，若是要保持与主之间一直有一个亲密甘甜，并且没有间断的交通，亲爱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与主同走一条道路，不可能主要往前走，我们说主啊，我今天不跟你同行了，也不可能主要往那里去，我们跟主说主啊，不方便，我要往这边去，弟兄姊妹，那不叫做跟随啊，所以主说呢，若是你要跟从我的话。那么我在哪里，你就要在哪里。上个礼拜啊，我得着一个很特别的服事，就是有一对印度的弟兄姊妹啊，他们在大概半个月以前给我打电话啊，写短信，他们说伯弟兄啊，我们要到美国的西北角来啊，他说我能不能呢？有一个周末到波特兰来跟你们交通我很高兴，我跟我的姊妹我们就接待他们。那么这位弟兄呢，他是在印度长大的啊，他们后来呢，到结了婚以后，他就先到美国到纽约来做生意，后来他搬到 Houston 去。我这一次就跟他彼此比较有一点深入的交通，以前只是在聚会中啊，我们打招呼认识而已。那么这一次来呢，他就告诉我，他从小啊生长在爱尔兰的长老会里面啊，他从小会唱诗歌，会祷告啊，会有很多的聚会生活，还有侍奉的工作。但是他说主的怜悯，他认识了他的姊妹。他的姊妹呢是在印度啊，主兴起了一位弟兄。这位弟兄呢是我们许多弟兄姊妹都熟悉的，就是巴辛弟兄 （Baxin） 啊，巴辛弟兄啊。那么他的姊妹是在巴辛弟兄那个聚会。啊，信主得救长大的，所以他们做朋友的时候，他就去 他姊妹的聚会。他说，第一天聚完会了以后，就有人问他说：“弟兄啊，请问你重生了没有？”他非常的吃惊啊，他说：“什么叫做重生？我已经信耶稣了，我是基督徒啊。”这个问他的人说：“不，我问你是重生了没有？”他说：“怎么我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从来没有人跟我谈过重生的问题呢？人只教导我你要这样做，要那样行，我们大家怎样热心，但是就是没有讲到生命啊。”所以他呢？后来接受了真理，有人带他读圣经，把巴辛弟兄的这个服事讲给他听，他重生得救了，他里面活过来了，向着主非常的喜乐。所以那一天他在我家，他讲了一点呢，我就告诉他说，我见过巴辛弟兄，我在读高中要考大学那一年。1968年呢，巴辛弟兄曾经到过台湾，他在台北服事的那个聚会呢，我就住那个聚会隔壁的一条巷子，所以他在那几天的聚会里面，我母亲啊特别要求我，我要考大学，我说我很忙啊，我很紧张啊，我母亲说不管多忙多紧张，你都要去参加这个聚会。那一次聚会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还没有走到聚会厅呢，只走到那个聚会房子的院子外门，我就感觉到那里面有一股神圣的空气。所以那一次聚会呢，我就特别跑到最前面去坐的，那聚会真是感觉到主的同在，主的光，主的爱，主的生命里面的那个圣洁和那个圣灵带来膏油的滋润，非常的清楚所以我就跟我弟兄讲说，我也遇见过巴辛牛他就跟我讲了一点巴辛弟兄的见证。巴辛弟兄是在加拿大的温哥华听见福音信主得救的，他是印度里面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支派，叫做锡克族。锡克族是那些印度包头的那些人，他们是在印度人中间生活最像回教徒的一批人那么巴辛弟兄呢，他得救的时候，主把他整个人翻过了，好像复活得荣耀的基督向他显现，他整个人呢就降服在主的面前。他跟主说：“主啊，他是读工程的，而且他家庭是很有钱的。但是呢，他说主啊，我愿意做你的仆人，一生来服侍你。结果主没有答应他，主跟他说啊，你要答应我3个条件，你才能够服侍我。这个弟兄他讲给我听，我说巴辛弟兄蒙召的经历我也读过但是他这一次讲的那3个点呢？”我印象中不太深刻，他这一次讲了好几次所以我分享给弟兄姊妹。他讲，主就跟他讲，你要答应我3个条件，你才够资格来做我的仆人，服侍我。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呢？他问主，主说呢，从你今天开始，你不能为着自己或者为着我的工作做任何的计划和打算。换句话说，你要把主权完全的交给我，你才能够跟从我。如果你不交给我的话，那么别人告诉你该这样做，你不问我的话，你就去做了，你不是我的仆人。他跟主说，他说主，这个条件我答应你。第二个，主说，你不准去参加任何人组织的基督教的这个组织或者人发起的组织或者基督教的机构，他想想他也跟主说：“主，我答应那么第三个条件，主告诉他说：“如果你跟从我，你只能把你肉身还有侍奉上一切遇见的需要 和问题到我面前来求，你不准跟人任何的暗示都不行。包含了如果你穿一个破皮鞋出去，暗示别人说我侍奉主在财务上很艰难，这个是我不许可的。你必须要穿得很光鲜。我才觉得很好笑。也那天我去接我们弟兄的时候，他跟他姊妹的都穿得好像去参加婚礼一样的，穿得非常弟兄啊，穿着非常这个全套的西装，发亮的皮鞋。他的姊妹穿着印度人的那个妇女穿的长衫啊，非常漂亮的披肩。原来他们呢，从巴辛弟兄学到这个。他说啊，主告诉巴辛弟兄讲说，你甚至不能有愁苦的面容，或者在人面前为着自己的生活艰难而流泪，不准这样，祷告都不准这样祷告。啊，你试试看。巴辛弟兄他再想一想，他跟主说，主我愿意。那么主就开始在很多事情上教导他。主就在每一件事情上管他。巴辛弟兄因为他自己家里是很有钱的，他穿的都是印度的长衫，而且他的口袋里面呢，经常都有很多的零钱。为什么呢？因为他要表现他的富有，所以而且他是一个很慷慨的人，只要碰见有人向他祈求或者乞讨，他一定伸手到衣袋里面就拿钱给别人。他后来回到印度去服侍主，他还是保持这个习惯。有一天他出去的时候，就有一个孩子来跟他要钱，他就伸手到口袋里面去掏钱。结果他一伸手，他就发现他的手放在口袋里面，手就发麻。他就问主说，主啊，这是为什么呢？主就问他说，你有没有问过我？现在你的钱是我的钱了，我有没有告诉你要把这个钱给这个孩子呢？他立刻就在心里面跟主认错道歉。他说，主啊，如果不要的话，那我该怎么办？主说，你告诉这个孩子什么是福音。弟兄姊妹，你看哈，这个叫做主在哪里，我们就在那里。我们需要把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都连于基督。甚至有的时候啊，他说巴辛弟兄以前呢读书的时候，他很爱运动，他喜欢打网球。他侍奉主以后呢，他每天要不要出去散散步，要不要出去活动活动筋骨，他都要主来吩咐他。弟兄姊妹，这样子学习哈，弟兄姊妹，这个叫做我们跟随主。我们读整本新约圣经，你看见哈，在约翰起来进执事，所有的使徒们，在他之前的使徒们，他们的教导，他们的生活都走在这个原则的里面。我们若要跟从主，我们就是要先问主啊，你在哪里？这个叫做做主的同伴，是主走在我们的前面，是主先来服侍我们，他来扶持我们，满足我们，坚固我们。然后呢，我们才在圣灵的供应的底下，我们来满足我们的主，那个叫做侍奉。所以服侍完了以后，我们虽然肉身会疲乏，但是我们灵里面却满了喜乐，满了力量，满了滋润和甘甜。我们记得我们主耶稣的服侍岂不是就是这样吗？在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看见主到了叙加，那一天是中午最热的时候，他们很饿了，所以门徒们就到村里面去买食物。主耶稣就跟一个出来打水的妇撒玛利亚妇人讲到敬拜的事情。等到门徒们回来说，主啊， 食物买回来了，请吃。主说呢，我已经吃饱了。门徒们就很稀奇，你哪里有食物呢？主说，我来做成我父打发我来要做的工，那就是我的食物，那就是我的满足。弟兄姊妹，在约翰福音12章，主讲到的侍奉，每一个今天在地上属神的儿女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的弟兄姊妹们，主给我们的福分就是这样。好，我们是跟随主而行，好，我们与主同心，与主同行一条道路，我们与主同工。而与主同工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只不过是主手中的一个器具而已。真正做工的、说话的弟兄姊妹，是住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生命的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那就是教会的见证，那就是教会的彰显。亲爱弟兄姊妹，所以主告诉我们说，他说呢。一粒麦子，若是不落在地里死了，它仍然是一粒；但是若是它肯落在地里死了，它就要长出、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跟它一样。那么这个死是什么呢？主再解释，他说：若是我们爱惜我们的魂生命，我们呢？就要失去这个魂生命。如果我们不爱惜我们的魂生命，我们就要保守我们里面那个属天属灵的生命，直到我们见主的面，永远的生命。亲爱弟兄姊妹们，这些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教导。这个我们爱惜我们的魂生命，就是我们不愿意。把自己的主权，把自己的意见，把人对我的眼光，把我自己的喜好，把我自己的决定选择交给主。若是我不爱惜我的魂生命，我愿意把这些交给主，好像我是被剥夺了，实际上我却得着了主的自己做我们的满足。我们看见那一天在伯大尼坐席的时候。马大他真的成为一个服侍主的人，他是那么的安息，那么的满足，而且要叫主也得着心满意足。那么我们看见拉撒路，他与主耶稣一同坐席，他没有做什么事情，但是主那个使他从死里复活的工作显在拉撒路的生命经历的里面。所以很多人呢信了耶稣基督，因为他们看见了拉撒路。弟兄姊妹们，这个叫做跟从主的福分，就是我们跟从主呢，不是我们为主做工，反而是主的工作显在我这个人的身上。那么别人因着看见我们里面基督的工作彰显出来，别人就相信主了。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玛利亚，我们看见。玛利亚能够体贴主到一个地步，她看见主再过2天就要为她上十字架，所以玛利亚能够完全进入主的心意和主的感觉的里面，这个侍奉叫主的心得着喜乐满足，因为主的劳苦在我们身上。没有白费，亲爱弟兄姊妹，这一个的侍奉，我们跟主之间不仅是同心同行，而且我们紧紧的跟随，没有间隔。这个是在第一世纪教会在侍奉中逐渐这个模糊，逐渐淡忘，逐渐的。注重了外面的而失去的东西，所以使徒约翰呢，在这里把这个记载下来，提醒我们，愿主的话也帮助我们 这个时代所有的亲爱弟兄姊妹，当主回来的时候，但愿你我在我们灵里面是天天与主一同坐席的，我们与主之间有一个亲密甜美，而且呢，没有间隔的交通，我们一同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就是那一粒麦子，你甘心情愿，把你自己的命舍了，是为着要让我们得着你做我们的生命，结出像你一样的子粒来。主啊，愿你的话感动我们的心，愿你的爱充满我们的全人，叫我们向主说：主啊，我要做一个服侍你的人。主啊，你在哪里？愿你也帮助我，得着我，能够跟从你在那里，好叫你的心得着满足，得着喜悦。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